欢迎收看真言第四课的课程。我们今天的课程题目是两条路。上次的课程我们谈到了真言第一章一到七节，在那里交代了真言的写作目的跟全卷书的主旨，特别在第七节还是再次强调真言一切写作目的的根基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我们得智慧的开端，愚妄人却藐视神的训诲。接着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一下真言的架构。真言第一章八节到第九章十八节是一个主架构，第十章到二十九章是另外一个主架构，第三十章记载雅古尔的真言，三十一章是记载利木伊勒王他母亲对他的教导。我们稍微简介一下一章八节到九章十八节。在这一段内容当中有十篇教导，分别都是以父母导师的身份或者是智慧女士的发言来提出一些很重要的金玉格言。从箴言一章八节开始，共有十五次重复我儿啊我儿啊这句话，每章起首或每一段论述的衔接都是用我儿来作为一个转折，所以基本上你看完一段我儿，下一个又出现我儿，你就知道那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但基本上它的结构是很完整的。那最常出现的语法就是我儿要听，或者是我儿要留心听，那是一个父母导师对他所带的门徒对他的儿女殷切的教导。听啊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叫做 shama， 这个字曾经出现在生命记六章四节，那里的经文说 shama 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 shama 又可以指犹太人他们每天要读三段圣经的经节，就是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以及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这些经文的内容都是在教导要敬神爱神遵行上帝的诫命，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戴在我们的手上，戴在我们的额上，放在门框上，都要教导儿女去遵行。所以我们发现箴言一章八节到箴言九章十八节当中，每一次就是以这个父母身份来发声，都是在教导儿女要聆听神的训诲跟诫命。虽然这个箴言这几章的经文是用父母对待儿子的态度在做教导，可是却让我们想到耶和华上帝在生命记当中如何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为父的身份仿佛就是上帝的化身，对人生智慧缺乏尚待琢磨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提供了指正。所以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我儿不要轻看耶和华上帝的管教，不要厌烦他的责备，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管教他儿子一样。在这里就把父亲的管教跟耶和华的责备等同在一起。箴言一章八到九章十八节也出现了把这个智慧拟人化为女士的方式来表现，邀人加入寻求智慧的行列。例如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了言语。第八章一到四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城门口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对比，那就是智慧女子跟淫荡妇人的差别。追求智慧女子需要付上代价，就是接受上帝的指正管教教导训诲，包括纪律的训练，得着的祝福却比金银珠宝都来得珍贵。因为你流泪撒种，当你欢呼收割的时候，就觉得果实分外甜美。反之是追求淫妇的人，他暂时放荡自己的邪情私欲，虽享受一时之快，却会遗憾终身。这在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当中都会提到。所以你从圣经这些经文看到两条路的区别。 唯有追求智慧女子才是我们人生最好最好的伴侣。到了九章一到五节，智慧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大摆宴席，请仆人使女到外面广邀路人前来参与的一个名门大户的一个女士。她经文提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宴席，打发仆人使女出去，然后邀人来吃她的饼，喝她调和过的酒。这些经文的描述让我们想到新约圣经当中耶稣也曾经以天国的比喻来描述这个大宴席的邀请，那象征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不拘你的身份地位，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享受这样的宴席，来得着这宝贵无比的救恩。同样在智慧女子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能享受宴席的唯一条件就是谦卑地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有待学习，有些时候还会行为愚蒙，说话无知，我们都需要求神恩典赐给我们。这一段经文一直不断地重复一个 key word， 叫做道路啊。这个道路有一条道路是寻求智慧女子的道路，我们称之为义人的道路，另外一条道路指的是追求淫荡妇人的道路，我们称之为恶人的道路。圣经用这个拟人化甚至是所谓比喻的文学方法来提到这个义路跟恶路的不同。首先我们看到箴言一章八到九节，他提到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一个人戴上华冠或者是戴上金链，那都是吸引人注目的焦点啊，那也是一般人视为非常珍贵的东西，有些人甚至把这些东西当作传家之宝留给他们的儿女。在这里箴言把父母教导的话，就是父母导师，其实那指的是上帝自己的话语，比喻成珍贵的宝物，像是传家之宝。这个父母导师希望他的儿女把这智慧的训诲当成华冠跟向上的金链，视为生命当中的传家之宝，世世代代的不断传承下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甚至是吸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所在。接着智慧以父母的身份开始提出两条路，这两条路我们肉眼看不到，却是真实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在每个阶段当中都会遇到两条路的选择。这两条路，一条是恶人之路，一条是义人之路。箴言一章十到三十三节，他先谈什么叫做恶人的道路，跟走恶人道路最后的结局。箴言一章十到十九节提到恶人的路，这条路充满了贪图财利，夺财害命，用不当的方法取得不义之财，甚至为了自己的好处设计去陷害别人，极尽一些狡诈，然后图谋自己，却让人落在苦楚当中，这是恶人之路。箴言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就提到选择恶人之路，轻看智慧劝谏的结果，到最后就是自食恶果。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提到智慧原是乐意向那些固执的人、骄傲自大的人来说话，可惜他们拒绝，这让我们想到圣经当中也有一个这一类人的代表，那就是拿巴。拿巴的意思本身就是愚顽人，当他羞辱大卫王，即将遭来杀身之祸的前夕，他都不知道他已经惹到大卫王，还多亏他聪明又漂亮的妻子雅比该适时的用智慧的话语来化解大卫心中的愤怒。我们从撒母耳记二十五章当中看到拿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大富翁，可是呢他的手下怎么看他呢？他性情凶暴，没有人敢跟他说话，也就是这个人很固执，还有他骄傲自大。而拿巴的妻子跟大卫王介绍自己丈夫的时候是很难为情的，我主啊，不要理会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跟他名字相称， 他叫鱼丸，他的个性果然鱼丸。拿巴自以为是，以为他拥有丰厚的财产，别人要敬他三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他的欲望、固执、骄傲、自大，差点为他的家族惹来杀身之祸。虽然亚比该智慧的话适当的阻止大卫王不去杀那些无辜人，流他们的血，但是后来拿巴因着他的愚昧遭到了刑罚。他为自己摆设宴席，如同君王的宴席，喝的大醉，结果突然中风，身体僵直，十天后去世。恶人的路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指不敬畏上帝的路。箴言十章二十七节就用反义平刑法来说，敬畏耶和华使人的日子加多，使恶人的年岁减少。所以恶人的路并不是专指那些有明显犯罪恶行的人，其实也包括那些触犯上帝律法不敬畏上帝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未必做出明显触犯地上法律的事，但他们的心思意念却充满了许多的邪恶跟污秽。圣经里面罪的原文本来的意思包括一个人在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所以为什么说世人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指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明显的恶行，但我们有恶性，我们有罪性，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眼目言语，我们伤害人，甚至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标准，这就是圣经所提到的罪。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提到，上帝造人原来是正直的，但没有想到人开始寻出许多的巧计。所谓的巧计指的就是制造一个新的东西来背叛上帝原先设计好的法则，也就是以自己的法则来取代上帝的法则。在箴言二章一到二十二节讲的是义人的路跟结局。二章二十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原来义人是包括行善。恶人的路跟义人的路另外有一个最大的分野，就是领受智慧。在箴言二章一到四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箴言的作者提醒人要谦卑寻求智慧，孜孜不倦拜师求艺，技能不断提升的人，他又像是一个探险挖宝的人一样，愿意付上代价，寻求他如同寻求银矿，搜寻他如同搜寻宝藏。这里提到的明哲与聪明，指的不是读书的聪明，而是指领悟力跟洞察力，那是需要一颗谦让渴慕寻求的心。所以恶人之路跟义人之路最大的分野在于谦卑的寻求，渴望从真神上帝得智慧。刚刚所读到的经文提到明哲，我们提到这是所谓的领悟力，其他的经文翻译成聪明、通达、悟性或者是明白。这个字其实有好几次用在但以理的身上，特别是提到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想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他求上帝给他领悟力。而聪明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洞察，这个字一开始是出现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有两个建造会幕的领袖，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洞察力，知道怎么去盖会幕。其实不管是所谓的领悟力或者是洞察力，他们都算是同义词。如果我们真的还要做一点小小的区分，或许可以说领悟力是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而洞察力让我们知道到底该如何去做。就像是诗篇他讲了一句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什么时候需要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就是当你在路看不清楚的时候，神的话可以作为你的引导。这就是箴言希望我们得着领悟力跟洞察力的一个原因。明白神的心意会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做， 也会让我们因着实践上帝的话，神就按着他的应许保守我们的道路。当我们遇到试探或岔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寻求主啊，请你引导我，让我知道当如何去行。箴言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就说，谋略会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人的话。这里的谋略 Mezima 这个希伯来文指的是一个人的心中是有定见跟主张的。那聪明用的还是刚刚我们所看到那个字，指的是洞察力。一个胸有定见、有主张又有洞察力的人，你会发现他在人生许多的试探考验做抉择的时候，他是很有定见的。他知道该怎么做，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怎么样的决定。当然没有一个人天生拥有这样的天赋异禀，很多时候我们会从错误当中学教训，很多时候也从敬畏上帝的基础当中读神的话来得着引导。在箴言二章十六节提到，智慧会救人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所以智慧的引导不只是在远离恶事上，也包括胜过一些致命的性试探。虽然箴言的成书跟我们今天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空差距，但实际上你发现箴言还是很适用在今天哦。几乎每隔一阵子我们翻开报章杂志，或者是上网看一些新闻报道，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原本在世界上很受人敬仰的一些人物，他因着个人道德问题而陷入在一个暗淡的光景当中哦。即使今天的世界各国社会上的道德尺度都不断的在开放，但你发现一般的老百姓对公众人物的形象的期待，还是会渴望他们的道德美好，他们的婚姻幸福，他们为人正直，他们行事公义，他们能够为这个社会带出一个清新的改变，注入一股清新的力量。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公众人物跟我们小老百姓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因为人性的软弱跟罪性无非是金钱、权力、性跟骄傲都一模一样。因此我们不是带着审判官的心来看这些人，我们应该谦卑的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我站在他们这个位置上，我的道德操守真的会比他们好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一条义路在前头，同时间呢，一条恶路也在前头。箴言告诉我们，人生无可避免，都是两条路的抉择。圣经提到义人的路是顺着上帝的心意撒种，就收割永生，恶人的路是顺着情欲撒种，结果却是收割败坏。不晓得你选择哪一条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跟十六章二十五节也重复两次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继续的走在生命义路当中的智慧人，盼望我们更多从箴言课程的学习当中认识到，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话学习领悟力、判断力、洞察力，使我每一位都成为心中有定见、行事有洞察的人。